嗨，大家好，我是莫尔，欢迎收听蘑菇史塔克。去年跨年的时候，我约了一些朋友到家里跨年，然后我们在跨年演唱会之前，我们会先在 Netflix 找两部片子来看，然后一部是《西街少年》，另外一部是《孤味》。对，你没听错，现在 Netflix 上面有《西街少年》。那小时候我是没看过，那好像是2000年初的片子，那时候是5566，然后刘品言、霍建华跟王心凌主演的。那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以前你很熟悉的大明星那时候都在，然后以前的角度去看那部戏，当然会觉得运镜啊、场景动画画质都是有点尬的一个程度，但是跟着他们一起去看的时候，那种感觉还蛮好看的啦。然后第二部是看《孤味》，其实《孤味》这部戏它的情绪非常的浓厚，就是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从头看到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故事，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它是讲一个丁太太，然后她在她生日的时候突然接到她老公死掉噩耗，那老公已经跟她分开很久了。那你会看到她那时候是讲一个算是台湾早期女性的故事，那个林太太她靠自己一己之力把虾卷摊做大，变成台南最有名的一个大餐厅，然后是台南首屈一指的虾卷，然后她独自抚养了三个女儿。然后你可以看到她的老公后来离开她出去外面跟别的女生在一起，然后对外的理由一致就是她老公偷偷拿她岳父的东西去借债，然后后来生意失败之后逃到北部去。可是后续你会看到她三个女儿因为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大女儿可能完整的跟她爸妈相处过，那二女儿可能比较少，那三女儿几乎就只有跟她妈妈相处过。那看到三个女儿对她们爸妈的评价都不一样，大女儿可能会觉得是妈妈个性太过咄咄逼人，然后二女儿可能就是两边吧，可能会觉得妈妈很辛苦，但是爸爸也不应该这个样子，然后小女儿会完全站在她妈妈这边。可以看到三个不同时代，经历三个不同时代的女儿，她对于爸妈的评价都不一样，后续他们三个人还甚至会因为这样吵架，因为彼此的立场不一样。然后当然她的老公死了之后，她老公的心愿是想要回到台南这个家，然后陈淑芳就是演林太太的那个人，她当然就不太愿意，但后续还是让她台南做法会。然后在法会的时候，她的老公他的愿望是用某一种宗教仪式，因为看的有段时间我有点忘记，就是他希望宗教仪式跟他陈淑芳他希望宗教仪式不一样，有一个是念经，然后另外一个是其他的方法。所以在灵堂上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两种宗教，一边念经一边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帮他超度嘛，还是算是什么，反正就是两种不同的仪式在一个灵堂上面不断的碰撞，然后就会有两种声音，两种不同的节奏，那就搞得灵堂很尴尬，有点像中西大战或者两种宗教大战的感觉。然后这个有些人解读就是陈淑芳他是故意的，故意不想要让他的老公完成他想要的遗愿，因为他毕竟离开那么久了，然后现在又回来，有种报复心态，但一方面又希望他的老公回来，因为他老公在外面还有其他女人，所以说他会有一种自己才是大老婆吗，还是就是有一种想要占据的感觉。反正这部戏后续的时候就是经历很多事情，回想到过去的事情，到后来陈淑芳学会放手，然后甚至最后的时候，陈淑芳在他老公最后的功绩的时候，他还选择把大老婆的位置让出去，让他在外面的女人就是丁玲演的担任主祭的位置，然后他自己就没有参加那场功绩，然后是坐着计程车然后离开了那个地方。他发现自己这样怨对他老公一生之后，其实并没有比较快乐，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跟家庭的关系不好啊，然后女儿觉得他咄咄逼人啊，觉得他不断的情绪勒索是什么，我都是为你们好，然后我就是辛辛苦苦把你们几个抚养到大，你们现在却竟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典型的情绪勒索。然后再加上过去那个时代的女性的故事，现在讲到应该是这部片都上那么久，应该是没有爆雷的问题嘛，反正会看的也早就看完了，然后我自己的记忆力也没有很好，我那时候看到现在也忘了很多。那这整部戏看完之后，其实我跟我朋友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评价还蛮不一的，甚至是两极。有些人会觉得说陈淑芳那个是一个小时代的故事，然后其实里面没有对错，然后有些人就非常讨厌那个 Say， 就是也不是 Say， 就是她老公在外面女人就是丁玲，就觉得说她怎么可以抢人家老公，然后那男生怎么可以这么渣这样子。那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时代的故事，那就是客观去描述，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势必会有很多男生他都是会有不止一个老婆，那现在当然是没有，现在是法律的问题，那法律当然就是人的最低道德标准，那甚至有时候法律它也不见得是尽善尽美的，有些人会觉得说法律它有一些它自己的问题存在，像是有些事情不罚，那有些事情罚的过重，或者是道德标准不一，就是有些动物的肉可以食用是合法，有些动物的肉不能食用是非法，但是建立在这个法律的基准上，它可能没有一个一致性，有些动物它可能是很多很多，所以说可以食用，但有些动物也很多很多，但它却不能食用， 那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法律的制定一致性不太够之类的，反正只要是人类制定的东西，在人类社会上它势必就会有它的缺陷跟问题。但是我会觉得我看完这部片啊，我的看法就跟那些觉得陈淑芳很可怜，然后她的老公是穷凶恶极，她的塞姨怎么可能那么可恶，在现在有点出入，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的善意没有那么少，然后恶意也没有那么多。那我拿我朋友的例子好，因为他的女朋友在某一天的前一天，因为经期第一天，然后所以非常的不舒服，他就请假没有去上班。后续的时候还在他家里陪他，然后他就是买东西给他吃，然后陪他睡觉这样子。好像是晚上的时候他们有先讲好说隔天可能比较好的要一起出去还是怎么样，这是那女方的说法。那男方就是记得是说他会让女生先睡觉，然后他自己先出去运动，运完之后回去找他，因为那女生经期的关系他也不可能会运动，因为他也不舒服，就算要运动好了他可能没体力。然后反正男生隔天的时候就是先去运动，回来说就跟他女朋友吵架，因为女朋友说不是讲好了要一起出去吗？那男朋友的记得的方向是说先让女朋友去睡，好好的睡一觉，然后自己去外面运完动之后回来，因为他也觉得说女朋友不能运动，然后再跟女朋友一起出去，再问他有没有好一点。然后这种事情他们就吵架，因为他们觉得说对方昨天的讲法不一样，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但你看基本上这两件事情他是没有哪一方是特别持有恶意的，这可能是离孤味比较远一点。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看完孤味之后我觉得它是部很好看的电影，但是我不觉得说任何一方有问题。我就说现在去说任何一方他有恶意或他是不对的，另外一方是对的，那都是一种太事后去对过去当下的事情做评断的选择。甚至现在的价值观啊，现在的法律规定也跟那时候不一样了，与其去给他们一个直接一个盖棺论定说谁对谁错，我比较喜欢就是去剖析那些里面的人的情感。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看戏的时候比较喜欢的东西啦。那有时候你会看到新闻报道上面会有很多人说什么他跟家人借钱啊，然后去全部投资股票，或是去做丙种借贷，然后或是怎样把家里的钱全部推掉之后自己跳楼，然后说什么他对不起家人，或是很多人说他把很多很多的积蓄去拿去当冲，然后后来一夜赔完之后，你会看到 PTT 或是很多其他网络上评论都是这些人示好他是韭菜，说这些是他应得的报应之类的。至少对我来说啦，我一样维持我一贯的想法，就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恶意。那会做那些的人，他基本上也是为了让家庭过好日子，或者他自己想过好日子。那他可能会因为什么原因，就可能会因为他的家庭环境，或者他所面临的境遇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才会选择说做这种事情。可能他急需用钱啊，可能他的家庭会给他另外一种经济压力啊，或者他原生家庭会给他的像是情绪勒索，会让他很想搬离这个家庭，然后或是他的另一半也有给他压力，然后在多重压力之下他自己又没有钱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做这种事之类。反正每个人会遇到的环境可能都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我自己是不会去想说他是韭菜死好之类，我反而会希望我能够体谅别人，或是多站在别人方向去做同理，然后去想想他们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至少我自己也没那么伟大，也不能干嘛，但是就是我能够分享的东西我会尽量就是自己想过客观，然后是有帮助的，然后就去做分享。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别人跟我问的话，我基本上也会认真的回答，不会以一句你是韭菜啊，然后你去买 ETF 就好啦，这种句话就把人家打发掉。然后大概是这样子。那现在聊一聊最近股市的话题。那大家可以看到昨天晚上的时候，纳斯达克100收在了15570的位置，然后相较于2021年的12月的时候最高来到16700的位置，大概跌了6-8%之间，已经开始在蛮大的修正。那台股它相对强势，它在突破了18000的天花板之后，这个18000反而变成地板，然后昨天晚上收在18169的位置，然后大概是离高点18500也是算了修正一个小小的幅度。那后续会不会修正，我是觉得还会修正啦，就是大家会过去会预期说2020年 taper 完全结束嘛，然后加上可能会升息三码，那后面在12月的 FOMC 会议出来的时候又提到缩表，然后这可能是市场有点还没完全反映的事情。那如果说2022年还要碰到缩表，那再加上刚刚讲三码升息跟 taper tantrum 的话，那可能2022年会变成一个非常难去预测的一年。去年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今年来看的话，年初还是最后的冲刺机会，就是 taper 还没有退场之前市场会可能会有最后一波的行情。但目前看起来的话，因为中小型的估值还在杀，它现在还在一个估值还在不断去调整的情况下，很多中小型企业已经被腰斩了。年初非常红的像是 USPT 啊，然后 Square 啊，他们的现在都基本上是腰斩再腰斩，然后 Zoom 也是，你看到 Zoom 哦，它 是一个因为疫情受惠股，然后在疫情之前它的估值跟现在估值比起来竟然是差不多的，但它的疫情这段时间已经拿了很多很多的现金，跟它的知名度也大幅的上升，甚至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用 RIM 了。这个情况下它就算往回调，因为它疫情之后没有那么受惠，但它也不可能会像疫情之前一样这样的估值而已，至少它的体质会好很多，但它也被杀到跟疫情前差不多的估值了。你看到现在的中小企业是真的蛮惨的，那如果在还没有缩表的情况下到底被杀这么惨，那在缩表的时候它会不会被杀更惨？应该说它在缩表的预期之前已经被杀那么惨，那现在又加上个缩表预期，中小企业会被杀到哪里其实没人说得准。然后这个礼拜的时候有出现两个数据，一个是 ADP 的就业人数非常高于预期，好像是80万人，高于预期的30到40万人，然后这个情况下市场就先杀了一波，因为这表示美国经济非常的好，然后他们非常的有理由来做升息啊，甚至缩表的动作。那后续就是礼拜五的时候也出来非农就业人数可能是稍微逊于预期，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啊、失业率啊也是优于预期的，就是美国它的就业市场非常的强劲的复苏。这个情况下大家也是会预期说美国它势必就真的是有它的底气去做升息甚至是缩表的动作，但是现在会杀那么严重可能是因为过去的时候缩表它其实是在升息之后很久的事情。这样我们回顾历史的话，你会看到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联准会它也印了三次的 QE， 然后在2014年的1到10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执行缩减购债，然后在10月的时候完全结束，那就是 taper 结束，就可能是我们今年3月会遇到的事情是一样，就是联准会它每年去购买资产的钱越来越少，到后来完全不购买，就等于是 QE 完全结束，不会再放钱到市场上。那可是当时的情况是就算2014年10月之后他们完全停止 QE， 但他们的钱并没有马上收回去，然后他们在2015年12月的时候才开始升息，所以你看他们2014年10月停止 QE， 2015年12月才升息，他们中间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可是我们今天可能是 QE 完之后 taper 完全结束之后就要开始进入升息阶段，那我们这个进程会比他高非常多。然后他们在2017年9月的 FOMC 才公布他们10月开始缩表，你看从2017年的10月到刚刚讲到就是2014年的10月，他们最后 taper 完结束到进行缩表的时候已经过了3年的时间，可是我们今年可能会在预期会在2022年的3月开始升息，然后6月9月可能都会升息，之后可能会在年底进行缩表，所以说我们的缩表时间比起他们来说是快非常多，我们可能是 taper 完全结束之后过了6个月或是8个月可能就要进行缩表。那其实他们当时缩表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市场的一番修正，当然说那时候修正可能不是完全来自于缩表，还有来自于中美贸易战之类的。那我想很多应该都分享过他们刚开始缩表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股市还不错，而是新兴市场非常的惨，那时候亚洲市场的中国上证指数下跌了 16%， 然后恒生指数下跌了 8%， 然后韩国的指数下跌了 5%， 台湾加权指数反而是涨 3%。 可是在2018年10月的时候联准会主席 Powell 那时候已经是 Powell 了，认为说那时候已经升息八次了嘛，从2014年到那时候已经升息八次，再加一次缩表，他认为说升息八次还不够，可能要升息第九次，全世界股票就真的是一次全部崩下来。那时候的 Amazon 当月就减了 20%， Netflix 减了 19%， 那在三个月时间内 S&P500 跌了 13%， 纳斯达克跌了 15%， 道琼也跌了 11%， 那后续已经跌烂的亚洲股票又跟美国再一起跌一波，台湾加权指数也跌了 11%， 然后在那时候全球股票已经跌烂的情况下，当时记者问炮说他认为现在的货币政策怎么样，炮竟然还回答说他认为现在的货币政策非常顺利，紧缩政策还会持续下去。那时候讲完之后，然后一周之间美国三大指数又在下跌 8-9%， 然后去年2021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历了大概4次修正，每次修正了大概 5% 上下， 5% 上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觉得说有点毁天灭地的感觉，大家都哀嚎，然后你看到聊天室就开始沉默循环。可以看到刚刚讲到的 taper 之后，taper 结束之后经历了升息之后又开始缩表，然后缩表之后美国股市修正将近 20% 左右，那缩表它所造成的威力绝对会比 taper 完全结束或者是初次升息来说还要大非常多。然后你可以看到既然历史，但是历史不是完全就是说历史怎样现在就会怎样，但是历史上缩表所造成伤害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势必要去做防守，就是你不会想说你可以满仓情况下去跟缩表完全硬干，至少我是不会的。然后 你所有持有股票也是有差别，它的市值啊，它的成长性或它的产业，我觉得都有影响。就是你股票属性，它属于价值股啊，还是成长股？然后它的目前是有盈利还是没有盈利？它的估值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它对它的估值价格调整，还是它真的是实际获利去撑起来的？然后它本益比很低，这你都考虑进去。那我自己去年说是对今年年初的景气是蛮乐观的，但目前我是大幅的去降低我的持股，跟我的杠杆全部去掉之后呢，我之前是持有大概快4倍杠杆，然后在两天之内，我的总资产就净损益是-10%，然后在这之前我其实是正5%，所以如果在两天之内就是-15%，其实-15%在四倍来说，你只要你的资产掉4%，你就会将近有16%的跌幅，所以说我就是赶快把我的杠杆全部干掉之后呢，我也把我的现货出清。那我现在的持股部位已经低于50%了，那我可能后续就不会持续加码，我可能会等一段时间，等到情势比较明朗的时候，因为后续我刚才讲到会经历很多东西会塞在这一年，那市场势必会做非常大的估值调整，那你可以预料到今年绝对比往年都难做非常多，也有可能是历史上最难做的一年也说不定，甚至你可以预期今年年底的指数位置会不会比今年年初还要高，就今年会不会是一个正增长的一年，我自己也不太确定，那可能就要看后续联准会他会用什么态度，或是他可以容忍说市场会跌到哪里，可以修正到哪里，他会出来安抚市场。那如果说你现在持股的表现比较糟糕，我觉得你可以去检视一下你的持股清单，它是由哪些股票是做组成的，如果说像我刚才讲一下是很多中小型股，你觉得它已经杀得够烂了，它不会再杀的话，我还是会建议你就是能够减码就减码，因为中小型股在还没有缩表的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都已经被杀这么惨了，然后显然还没杀完的情况下，现在缩表出来，它会因为这样反弹吗？我觉得这个逻辑反而是有点奇怪的，它可能还会继续进行估值的调整，就是言下之意就可能会继续杀了。我自己会预期啦，就是你可以看到18000是台股的现在的地板，但你觉得后续会不会跌破1800017出头会不会见到？我觉得是会见到的，然后什么时候我也不太不确定，因为短期的股价我也没办法预测，说不定联准会又出来安抚市场之类的，可是今年势必会有一波，我自己预期会有一波 10% 以上的修正，甚至 15%-20% 都不一定，那如果是 15% 修正的话，以台股18500是最高点来说的话，也是会修正到16250左右的位置，现在听起来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就是现在台股已经在18000多，怎么可能会见到16000出头？那以我这个死多仔来说，我其实去年一整年来说都不可能会讲出什么我看空啊、经济不好啊、大家快逃。但是我自己现在都已经实际上已经大幅降杠杆，持有的股票部位可能是过去的1/10或是1/9之类的。那我自己现在是对未来抱持的比较保守啦，我也不太确定说，或许它可能还会喷。那我也没办法去预测未来，但是我自己所做的就是降杠杆，然后比较保守的操作，我宁愿等到情势明朗的时候我再进去操作，才不会莫名其妙又被打一拳，然后该做止损我也是全部止损完之后呢，我今年的绩效是负的，但是先保住2021年的获利会比你现在想要追求获利还要重要，因为现在你要去追求获利你也不太确定市场会给你什么样的预期，那你以历史区间来看的话，后续美股从刚当初讲的就是缩表到回到牛市的时候也是2019年7月的事情，那时候2019年的时候他们提前结束缩表，再加上降息的关系，全球也才回到牛市的行列，那所以说现在可能会预期到就是比较难做的几年，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我这几内容大概就是跟你们分享就是过去的缩表它大概是怎么样进行，跟它所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就是让你们自己去判断，然后还有我自己的操作也跟你们讲了，那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赚钱，不然就是至少你的可以保持住你的获益，不要随着股票去影响到你的心情，我自己的持股比较低之后你会发现非常轻松，那股票波动对我来说都还好，我反而会希望说哦，你可以再比我卖的价格再低再低再低，我可以低到什么之后我来接，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心情蛮好的事情，在比你满仓持股的时候只能扛下来说心情会轻松很多啦，然后因为我刚刚讲到嘛，势必你会看到17出头在16出头甚至16出头在台股的话，你现在卖的价格你可能会觉得痛，然后它可能短期真的往上涨，那你现在去卖的话，你短期内可能会怕自己来卖阿呆股，但是你可能也可以有个预期，就是就算你后面追高好了，至少你是一个比较坦然的心情跟一个比较稳定的市场去吹高，至少对你来说还是不亏，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操作。那还有另外可能是很可能股票后续修正到比你卖的时候还要低的价码，你再去把它接回来，那你就完成了一次高卖低买嘛，那也是不错的，那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心态建立，那谢谢你们收听，拜拜。